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上记得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巴里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美哉主耶稣，他在全地作王，他是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坐在宝座上，尊贵高雅。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在宝座上圣洁高扬，我们夫妇敬拜你，心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高扬。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借圣子成为赎罪祭，我的能力胜死亡权势，听我属灵永活的真神，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是我的意志，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力量。我的牺牲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 生死亡权势，尽我属你永活的真神。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虽然我们有这些杂音，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主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要开口高声的赞美您，因为您让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我们今天才有幸能够站在您圣洁的坛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过去一周内如果有得罪您不讨您喜悦的，求您再一次的赦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节心清的在你面前献上美好的祭。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边真的是感谢您，在这个全国都在准备欢度节日的时候，我们感谢您再次提醒我们，这应该是我们庆祝救主降生的日子。主啊，我们不要忘记这十字架上的意义，是您让我们白白得到救恩，是您公义和慈爱的结合，让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灵里的不足，我们肉体软弱，特别是我们在面对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种种的诱惑我们觉得无力抵挡，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主啊，我们真的是求您让我们不只停留在信主得救，求您的圣灵完完全全在我们心中做主，带领我们过成圣的生活，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替您做那美好的见证。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您赐下美好的早晨，带领大家到家里来敬拜。我们今天的聚会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所带来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接着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吹响号筒赞美主。今天是十二月份降临节开始的第一个主日，诗班要献的这首诗歌吹响号筒赞美赞美主，因为天上地下宇宙通通要欢喜高兴来赞美主，各方各国各族各民也都要高声来赞美主。让我们继续聆听诗班的献诗。
Thank you.
赞美主。当诗班吹响了号筒赞美主的时候，我们的 alarm 就停了。让我们能够一同在主里头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聆听今天主要我们听到的话语。因我等候你，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是我的直当心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的只是你道路。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九到十三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感谢神话语的教导，会众请坐。
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当我们能够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来敬拜，主，我们的心就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得到的。主，唯有你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可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今天当我们在这个降临节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也带着一颗领受你自己爱领受盼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敬拜本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敬拜也是我们之所以有分于这个世界，敬拜也是显示出我们是你国民的，是你国中的一份子的一个的福分。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围绕在宝座面前来敬拜。主，我们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感恩的心。求主教导我们，求主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样式，如何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而行，如何在这一个的世代当中 能够警醒祷告来侍奉我们的神。恩主，我们再一次为教会祷告，想到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时候，神你用各种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的敬拜当中，神你自己借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多多的来亲近你自己，多多的来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我们为我们新的一季的主日学今天要开始，我们来祷告，求主你鼓励弟兄姐妹都来上，都来学习，或者来教导，或者在这个当中来成为同工，帮助我们在这个话语的学习上面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教导的这些的同工能够尽心尽力，能够真的是有神你来的智慧，也帮助我们教会在年底的时候，神我们相信你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也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保守，让教会走在你自己的心意的里面，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在看到整个世界上的光景，也看到教会我们真的是要 用更多的祷告来托住在你面前的侍奉，也求主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代祷的勇士，衷心的为教会祷告，也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来祷告，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能没有祷告，让我们看重这一切，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自己要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警醒祷告专心等候，也谢谢主继续的为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的肢体的需要关怀祷告。我们今天特别为 CC 祷告，主我们知道他最近的情况不是很好，知道他的情况实在是难以让我们能够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但求主你自己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也特别与我们的弟兄陈华愿霞他们一家同在，帮助他们保守他们在最需要你的时刻，主你成为他们的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为曹辉姐妹祷告，虽然她的身体的状况也是很不理想也很困难，但是主你给她信心，我们感谢主，就是继续的看顾保守她，让她在你面前她的身体的这些的疼痛能够减轻，让她的心愿在你面前能够达成，也保守我们教会的家珍姐妹，她也在这个治疗的当中，主你也与她同在，也看顾Vera 姐妹，感谢主她的治疗告一段落，情况都还好，也仰望主继续的恩待，也为白小燕姐妹在上海的治疗，主你也与她同在。在这个进入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肢体都有身体上的需要，主你自己保守，你保守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保守眼中的瞳仁一样，主你看顾我们在这个季节变换的世代当中，提醒我们随时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也看顾保守我们在这个我们所需要力量的时刻，主你就加添，感谢神你自己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敬拜有你自己全然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切主，我们进到十二月的第一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礼拜开始进入到我们在教会节期里面的降临节，也就是 Advent。 Advent 这个字是期待等待发生的事情啊，就好像那个字根就像英文 advanced 啊，我们都懂这个字啊。 Advent 就是预先的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期待它的发生。你说不对啊，这个降临节我们所等待的事情，耶稣基督降生已经是历史了，已经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错，在教会的节期的里面，这个节期的提醒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实虽然已经发生，但很重要的，我们从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来展望耶稣基督他说的他要再来，他有一天要再来，这是一个到现在虽然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应许的一个主耶稣他自己的一个的宣告，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的应许所有的都已经实现，我们相信这个应许也不落空，这个应许也必然实现，也是在我们每一年我们基督徒到了年底，在所谓的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我们来庆祝这个节期，庆祝降临节，庆祝 Advent。 那这个节期当中里面，事实上每一个礼拜都有我们庆祝的重点，都有提醒我们的重点，因为在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情当中，有很多事我们可以聚焦，我们是可以注意的。通常第一个主日，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在过去两年我们都做，我们有一个点烛哈，在 Advent 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点有四根蜡烛，中间还有一根白色的蜡烛， 三根这个紫色的蜡烛，一根粉红色，这三根粉紫色的蜡烛，我们是每一个礼拜点一根，今年我们不做了。那三根点一根，第一根蜡烛我们通常在第一个主日，就是今天点燃，代表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的来临。在第一个主日当中，我们的重点，我们的思想是在耶稣基督将来降临所带来的盼望，这个焦点在 hope， 希望、盼望，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希望或盼望都可以。那第二个主日呢，我们点燃第二根紫色的蜡烛，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带来的平安 peace，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它带来希望，带来的平安。第三个主日，第三根紫色蜡烛我们点燃，是代表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爱，神的爱，这些都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本质。到第四根蜡烛点燃的时候，第四根蜡烛的颜色比较特别，是粉红色 pink， 可能有人还记得我们过去点燃这根蜡烛的时候，那里面所代表的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 Christmas Sunday， 是一个圣诞主日，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欢喜的 joy， 喜乐，一个很高兴、很欢喜、快乐的一个情景，我们用粉红色的蜡烛来代表。当然，还有中间最后一根蜡烛，我们会是在圣诞夜 Christmas Eve 的时候点燃。那根蜡烛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在中间最高的那根蜡烛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我想，这个盼望、平安、爱、喜乐，或者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这个心情，是我们在这个降临节里面我们庆祝我们纪念的一个核心的思想。盼望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每一个主日我们尽可能朝这个方向，我们也来提醒，也来看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这一个的提醒。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许多有关圣诞节的信息的时候，我想当我们大家都已经特别这两年我们都鼓励大家能够读圣经一遍，很多人已经都读过了这些信息，从旧约读到新约，从新约读到旧约，再回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圣诞节的信息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有很多有关耶稣降生前先知的预言，也有关耶稣降生的时代里面的一些的情景、一些的背景，甚至到耶稣降生的以后所面临到的这些的情况。这些的信息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重要性。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很可惜的，耶稣基督被降生的这所带来的信息被淡化了，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信息被一个干扰了。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要敬拜的时候，要开始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时间算得这么准呢、就在我们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的fire alarm 响了，而且它不但响，它不但有灯，他还有这一个 repeat 的一个 message， 一直告诉我们说，请你们离开，请你们离开，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而且不要坐电梯。我想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干扰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尝试着要把圣经的标准，要把圣经的信息，把基督的爱来告诉这个世代里面的人，但这个世界有太多其他的杂音，太多其他一些商业的信息，太多一些政治的口号，太多一些其他的一些种种宗教的一些思想，把圣经所带来耶稣基督降生大好的信息给冲淡了，或者是干扰了，或者是让人混淆不清，让人分不出来到底是圣经的话语，还是这个世界的王所要传讲的这一些的干扰的信息，以至于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难聚焦，很难专注在神自己所高教导我们的事情上面。今天让我们来想到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信息在圣经的当中，特别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从一开始，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是一个叫做什么路加的一个人所忠心的记载。路加是个医生，他对事情的看法、看判断、仔细的考察。路加福音的一开始，他就写给说这给提阿非罗大人，他告诉他已经仔细的查考过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而且按照次序把它写下来。他是一个这么仔细的人，一直在路加福音前面两章，第一章、第二章，或者是说路加福音的里面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记载里面，有关耶稣降生的事情里面，有按照一个顺序，特别是在耶稣降生前，就已经开始提到了一个他的先遣部队的降生。 在这样一个信息的当中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若仔细看这两章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由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盼望，或者是降临节所带来的盼望，或者是从这两章的事件里面记载的和看到的耶稣降生所带给我们，不但在过去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也带给我们同样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世代的人有什么影响？我们有什么可以抓得住，可以得着，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中继续的往前行呢？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虽然这两章的经文蛮多的，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去读，但是我们需要读其中的一两其中的两段。盼望这个字 Hope H-O-P-E 记得这个字这个字在美国是很多人很知道的，因为有美国也有人名字叫做 Hope， 也有人的姓叫做 Hope。 但 Hope 这个字在西方的文化思想里面跟圣经的文化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因为这个 Hope 通常在人类的心中当中，我们都知道西方的世界，英文的世界里面常来是描述一件事情，期待一件事情的来临。 I hope something will happen， I hope tomorrow will be good day， 我期待，我希望明天怎么，是一个希望，是一个不肯定，是一个不知道，但只表达我们心中的一个期望。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 hope， 圣经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期待，而是一种盼望。换句话讲，这个盼望是代表一种信靠，这种盼望是有信靠的成分，这种盼望是有一个信心的成分，这种盼望是说知道它一定要实现，它一定会实现。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带来的盼望，是一个先知应许的实现。他的盼望这个是有信心的基础，耶稣基督的降生也代表他所说的事情必定成就。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降生所带来的这个信息盼望，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历史当中历史历代当中里面我们最需要的一个信息，最需要的一个需求。今天如果有人说最可怜的人是什么呢？不是那贫穷的人，不是那个物质缺乏的人，也不是那个孤独的人，最可怜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人。一个人如果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当中的时候，什么东西对他都没有意义，什么东西对他都没有意义，金银财宝山珍海味都没有意义，因为他没有了盼望，他没有了前景，他没有了需求，他不再需要任何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所给我们的盼望，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被激励的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我们先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45节到47节，我只选了 很短的三节的经文很短的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因为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降生，当天使话说耶稣降生以前有一个前奏曲，施洗约翰，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特别约翰福音一开始提到施洗约翰，应该算起来是耶稣的一个近亲是一个可能 cousin 之类的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他们圣经描述他们是义人，他们从来但是年纪老迈，从来没有孩子，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缺陷遗憾。但有一天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献祭，在值班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这个天使显现也是来得很突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心里面不要觉得我们好像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不实际的东西我们信仰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直接头脑的知识。虽然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不见得常常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提醒，甚至像刚刚的 alarm 这样响起来的方式但是神还是会用这样的方式。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没有想到的，突然间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向我们来说话，向我们来表达的心意。撒加利亚就在这个情况当中，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很重要的信息。撒加利亚他不敢相信，因此他就成为哑巴，暂时说不出话来。等到他回家以后，他的妻子就怀孕了，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当他怀孕到6个月的时候，他也来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visitor 到他乡下，到他的这个家中里面来拜访他。这个人名字叫做玛利亚，这个人在圣经当中，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母亲玛利亚。他 在当时，就是这记载在第一章四十几节开始，有一天在突然间当中，天使也向他显现，告诉他一个很特别的消息，就是他要怀有圣灵，要复辟他，还要怀有一个童贞女，他要怀有一个神借着他所赐下的一个儿子，要来到世界上行他完成。我想那个玛利亚在当时的玛利亚一定很震惊，在他有限的知识里面，他绝对没有想象到这个事情发生，而且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他的表现却是一件很特别，因为他确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他确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盼望里面，我今天要用四点来说明。第一点，就是玛利亚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确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一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念为乐。好，这段话的记载是在玛利亚去看这个撒加利亚的妻子，就是也是他的亲戚，去看他的时候，伊丽莎伯在家里面一听到玛利亚问安的声音，这个在四十一节所记载，他所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他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他称玛利亚，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他很厉害，他知道哈，没有人知道的事他知道，因为圣灵感动。他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是他前面所说的话，因此伊丽莎伯就称颂，就称许玛利亚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指玛利亚是一个单纯信心的人，圣灵这个神的使者像他所说的话，他要怀孕，他要一个以童贞女的身份怀孕，来相信神在他生命当中所要实现所要成就的事情，期待信靠神的应许必然实现。透过神的话语的应许，他深信必然实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都是有相当高深学问的人，也都是有很人生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事情，我们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不太可行的，我们有的时候就称之是缺乏那单纯的信心了。玛利亚是一个这样单纯的人，他信靠神的话语，神说实现，神说这样就必实现。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的确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我相信很多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在我们所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但神有他很奇妙的方式来实现。在很多我们过去的经历，在我们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在我们这个教会过去十几年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也看到神透过他自己的应许所成就的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以此为当然的，神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当中固然有很多的应许必然实现，神也有很多的提醒要我们警醒，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遵照他的话语而行。好，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一个盼望所带来是一个绝对的信心相信。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盼望，所谓的盼望不是说在一个很安稳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一个盼望是甚至在一个困苦，在一个很艰难，在一个很有这个挑战的一个环境当中，仍然信靠神，仍然不退后，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盼望所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在第二章里面读到的记载到另外一件，当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情，不但预告了说会发生，而且我们也看到在第二章一开始里面的阶段，玛利亚她后来回到了这个她的先生约瑟她的家乡，他的这个大卫的城，因为他们是这个大卫支派伯利恒，去报名上册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所怀的孕时候到了，他就生了耶稣啊。当然我们都记得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场景，第一个知道这个大好信息，第一个来前往敬拜耶稣来拜这个新生王的人 是那一群所谓的牧羊人，是不是？大家都看过，而且可能都演过，在有一些的这个圣诞的剧的当中里面，牧羊人，牧羊人是哪一些人呢？牧羊人是一群没有学问的人，是不是？牧羊人是一个生活蛮困苦的，因为在很寒冷的气候的当中里面，他们还要看守羊群。牧羊人是一群忠心的人，他们听到神、天使、天君所跟他们告诉大好的信息，他们就凭着信心前往，凭着信心前往。当然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发生，不但有玛利亚是一个信心，玛利亚也是一个，其实我们如果知道玛利亚所处的那个时代里面，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玛利亚知道这个大好的信息的时候，绝对不像今天你我知道的时候这么高兴，耶稣要降生透过我。因为玛利亚是在那个很保守的时代，犹太人的家庭里面，犹太的家庭的规矩，圣经里面告诉我，他是已经被他的这个丈夫或者是讲未婚夫约瑟所迎娶的。所谓的迎娶，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他们的婚礼啊，他们很可能从小就定亲了，青梅竹马啊，可能是这样。可是到了成年的时候，也许女的到13岁以后啊，男的可能16岁，或者是差不多这个年龄的时候，男方女方的家长就要来定亲啊，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啊，我们的以前的时代。来定亲的时候，他们就双方讲定了，好，他们就遵守这个约啊，当初的约，两家结为亲家，那就正式的一个下聘。其实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就是这就是一个 commitment， 一个婚约的完成。彼此双方的父母在这个家中下聘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式的婚约的完成。虽然还没有正式的迎娶，虽然还没有住到男方的家里面，他们已经是在名义上，在律法上已经成为夫妻了。那这个差别只在哪里呢？那个时代的家庭的居住都很拥挤，那个时代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些遗址，看到那个时候的居住的环境。当他们家里面要迎娶新的这个家庭的成员来的时候，这个做男这个做丈夫做未婚夫，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告诉这个妻子说，他说亲爱的，有一天他说你慢慢的等我，你耐心的等我，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家中里面，我要回到我的父家里面去做什么呢？为你预备了住处，为你盖房子，要在我父亲的家里面再多盖一个房间出来，那我们就有一个居住的所在。他说等到我房子盖好以后，我就来迎娶你，我就来接你回到我的父家中，我们就过着一个欢喜快乐的生活，一直到老，这很像白马王子的故事。但是你们听过这样的记载吗？你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吗？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哪里？是4章里面，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上，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有一天我要来接你们，我父亲的家里预备了许多住处，我们都会有地方。这个事情，这个话语在当时的犹太人来都听得懂，因为这个是一个迎娶的话语，这个是一个新郎一个未婚夫对他的未婚妻的一个应许的话语，当时的犹太文化他们都懂。今天基督跟教会跟我们信徒的关系也像如此，耶稣基督升天离开了世上，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再来，他带我们回到父的家里，他 要来迎娶我们这些所谓的心腹教会，是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应许必然实现。即使这个夫家很贫穷，即使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他们都很贫穷，都很困苦，都是要靠手做一些工才能够勉强的糊口，但是这样的应许不落空。玛利亚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是在一个法律上律法上已经是被迎娶的，他怎么可能在没有住到夫家的当中里面居然会怀孕？这当时是一个莫大的羞耻，是一个刑，这个在当时很可能是会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的，照律法的标准。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当中里面，你说耶稣神的圣灵要透过他来把圣子所生下来，这个信息是一个好消息吗？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在从当时的社会的眼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在这样一个困苦的环境之下，他仍然信靠神，因为他相信这是神要他所做的事情。牧羊的人也是一样，牧羊的人也是一样。在当时的记载里面，还有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很特别，在第2章里面第25节，第25节，当耶稣降生以后，照了规矩，第8天行的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这个是圣经上面所应许的圣灵启示的。 当他们后来当他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照律法的规矩要到圣殿里面去办理这个仪式，奉献的仪式。当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抱着耶稣到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就碰到了这个事情，他们就碰到了一个人。在二十五节里面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以后，请。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是好像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为这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了这么一面啊，西面。那这个人的出现是很特别，圣经上给我们有限的描述，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我们也可以知道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在那个世代当中可能讲起来是一个很孤独很孤苦的老人。他没有什么盼望，他就在等什么，等说等死啊。哇，你们讲描写的一刀见血啊，我还不敢这么讲，也差不多了。但是他是等死，但是他在死前有一个愿望，是不是他见到神的圣者的降生，他见到神透过他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这个字眼，圣经提到的神的救恩的来，他说我亲眼看见神的救恩了。这个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心里面是有一个这么盼望，因此这个人在哪里等呢？在圣殿当中等嘛，才会耶稣他们被带来要这个行这个奉献礼的时候才会遇见，而且他一眼看到，哇，这个人实在是有智慧，有属灵的智慧，他一眼就看到，就看出来了，圣灵透过他的感动，圣灵感动他，就看出来神的圣者。在他一个这么困苦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很抱歉要这么讲啊，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大概都把老人当作是不再有价值的一个的年华哈。虽然我们称它为黄金年华，但是大部分的老人家到了这个年纪里面好像都不太有一些的对社会的贡献。其实我们不应该这么看呢，老人家里面其实有很多神给他们的智慧，给他们生命的历练，常常可以作为我们比较年轻的这一群的提醒。西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年轻人看出来，只有他看出来呢？因为他够，他的生命的够历练够哦，他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他在这么样困苦的环境当中，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是一个素来盼望的。在这样一个困苦生活困苦的环境当中，当时不要忘记了，以色列国犹太人民是在一个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政治上没有自由，宗教信仰上勉强有一点自由，又是被这个所谓的宗教领袖所辖制的，生活上又困苦等等。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在这个等待他又相信必然来到，有一天他终于见到了，他的盼望实现了。面对这样的盼望，他只有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存着感恩的心，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在困苦的难环境的当中里面，我们不但还能够维持住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还懂得感恩呢，甚至我们还懂得感恩呢。我们刚刚过感恩节啊，我们感恩节的这个装饰都还在哈，虽然我们应该换圣诞节的，但是感恩节提醒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每一天都应该感恩的人吗？ 我们这凡事都应该谢恩的人吗？圣经上提醒我们，为什么还要感恩节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忘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谢恩，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几个礼拜前感恩节，11月22号当天，我跟师母我们正好要回来，我们从感恩节那天我们要回来。我们为什么选那天回来呢？原因很简单，那天回来那天的机票好买，那天比较少人坐飞机，而且飞机也比较空，所以我们选择那天回来。我们希望那天晚上能够赶得到，还有机会跟家人吃这感恩节的晚餐。没有想到在感恩节那天晚上，我下午上飞机的时候，我在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我差不多坐的已经坐在里面了，这个正要准备要关机或改成那个 flight mode， 这个正要把手机关掉，我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我想都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会有人打电话给我，而且打来的是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我们大家都认识。我第一个听到她的电话，我心里很紧张，我担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因为做牧师的你知道，突然间有人打电话来，而且是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先跳几下。但是我一接到这个节目，而且我第一次还没有接到，因为刚刚好错过。后来 我听到了 message， 就赶快打回去。姐妹告诉我，这个姐妹你们都知道是超辉姐妹，她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她说没有事，她说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她说我只是要告诉你她心里面的感恩，她心里面的感谢。虽然很平淡的几句话，她说谢谢上帝这么这样的恩典照顾他，谢谢作为一个牧师我这样的一个看顾他，我相信他感谢很多人了。但是你知道吗，一个在这样一个病痛当中，在这样一个从人看的好像没有盼望的当中，这样一个困苦的当中的一个姐妹，一个柔弱的肢体，她平常真的讲话都很没有力量，在这样一个节日她居然还有勇气，居然还懂得来感恩。我不是说他对人的感恩，他懂得先向神献上感恩，他懂得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在这么困苦的环境的里面，他来表达他的一个感恩的心。我想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很好的提醒。我们常常在有人说人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的确的，因为我们蒙受了太多的从神来的福气。有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要失去的或者是快要失去的才体会到才体验到，应该在我们还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抓住，就应该把握住。一个姐妹所给我们的见证就相等于是我们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蛮多这样的一些的肢体，很多的时候他们需要我们的关心，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实际上的有些实际的行动能够直接的帮助，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纪念，在神面前的懂得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彼此的关心带到，我想是需要的。因为这个盼望是不但是一种信靠，而且是在困苦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信靠神。第三点，这个盼望所带来的就好像西面所做的一样，这是一个信靠神，是超越理智上的一种期待，超越理智还有超越的期待。我们不讲别的，就讲这几个人物好了。我们今天讲了玛利亚，玛利亚在当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子，没有什么受过什么教育的，我相信她对神的话语知道的有，但是有限，她不会明白到这么奥秘，她可能根本不明白到什么叫做圣灵怀孕，什么叫做童贞女怀孕，童贞女怀孕在这一个生理上的意义，或者是在一个属灵上的意义，我相信她不明白。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到今天我们也都不能完全明白。西面呢，他又怎么能够明白？他虽然祷告，他说他知道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他甚至他的祝福里面说到什么，这个人将来被立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难道他真的明白这个所谓的耶稣在将来要所要行的是什么吗？耶稣怎么样可以完成神的托付，怎么样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拯救者，成为以色列的安慰者？我相信西面他的理智，他的有限的智慧不能够明白，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凭着信心，凭着这一切他对神的信心的这个盼望，超越了理智，超越了期许。 那牧羊人更是的，牧羊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拜他，他们知道，因为天使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怎么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懂吗？他们懂得有限，但是他们不管他们的理智，不管他们所能够明白的有多少，这些我们的有限的头脑里面的理解力的这个有限，不能够限制这些人对神的盼望的大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因为太受到我们的聪明才智的限制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比我们的理智所能够接受的相等，或者是还小一点，顶多大一点啊。我们很难去超越我们理智，我们的有限的头脑的范畴的辖制，我们的信心就因此可能受到限制。求神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里面，我们需要突破，我们需要超越这一些，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就是有限的一个观念，有限的一个概念而已，有限的一个想法。最后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西面在28节到30节，他说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他在那里提称到他的祝福，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们有多少人会讲这样的话？我们有多少人在神面前胆敢这样的讲？如今，而且他这里称呼主啊，这里称呼的主很特别，在圣经里面他这个主并不是一般的那个称呼，圣经里面提到主啊，那个主啊，他这个主啊是讲到是一个有主权，有一个掌管的这一个绝对的掌管一切生命气息的主宰。这个主的意思是那样，盼望对他而言，对西面而言，并不是带着一份清单带到神的面前，哎呀主啊，求你啊，这一件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求主来成就，然后希望主来照单全收。对西面而言，来到一个掌管这一切的主的神，掌权的神的面前，来让他掌管他生命中的一切，甚至于他的生命气息，这是他在神面前的信心，就是在他面前的信心。所以最后一点，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盼望是一种等候神凭神旨意成就大事，等候神凭神旨意成就大事。今天似乎我们都到了一个年龄，我们都到了一个不会做梦的年龄了。感谢主啊，我们都很实际的，我们都不会做梦了。我们大概只有年轻的时候会做梦啊。感谢主，让我们求主让我们再给我们一个年轻的心啊。我最近看到一个学生的一个聚会，他们的一个海报啊，他们就是叫做什么？他说我们要想到一个 dream for big things 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期待，要有一个梦，要做一个大事的梦，要成就大事。当然这个大事不是我们自己的雄心野心了，而是神，我们不要限制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神想得太小，我们不要限制我们神的作为，我们不要限制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前面的作为。求神帮助我们，在降临节要来临的时候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神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所提醒我们要一个盼望的人生。这个盼望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所带来的盼望。让我们存着信心来领受，不受周遭环境的影响，也让我们超越我们的理智的限制，更让我们等候他，盼望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大事。今天我们再一次在圣餐桌前围绕的时候，我们盼望神也透过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主耶稣他自己所说要成就的大事。每一次每一个月我们都来到圣餐桌前，就是象征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的联合，我们主里面我们与神和好，彼此的联系。我们也为神所完成的救恩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的一切是神所拯救， 我们也借着饼杯提醒我们，耶稣说他要再来，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等候的时间，我们一起要来领受饼和杯。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我们再一次围绕在圣餐桌前，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受死，你埋葬，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你为我们背负了所有的罪债，为的是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恩主，今天我们这些人成了何等样式的人，我们没有一点可夸的，主，我们没有一点可以在人面前可以夸耀的事，唯有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唯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才能够成为你自己儿子的样式。今天求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来到圣餐桌前，求神你的话语，求神你的饼杯再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供应，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存着对你的全然的信心，相信你所说的必然实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等候你自己的来临，你说你要再来，你就必然实现。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饼杯，我们不只是在这里与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甚至与那些已经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圣餐桌所看到延伸所看不到延伸的部分，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领受。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在永世的里面，只有一天我们要一起领受那饼和杯，神你自己所赐那完全的筵席，那最好的筵席。我们今天只是尝到一点的滋味而已，求主就让我们满足，就让我们心里面感受到这样的甜美，知道神你爱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祝福饼杯，也祝福在你面前凡是领受饼杯的弟兄姐妹得着神你自己全然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招待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而且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还没有接受洗礼，请你们暂时等待。我们在传饼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唱这首诗歌《牺牲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才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福分来领受饼和杯。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 手边上是我的意志，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何等牺牲的爱，真的甚至成为赎罪祭，你我真的生死忘却时，请我赎你用我的战胜，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刑杖是我的意志，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义难，何等牺牲的爱，所有圣洁成为赎罪祭，生死忘却时，主属你用我的真身，这个时刻心只有你，
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命。饭后主耶稣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主恩充满世间，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时节期。在这个节期当中里面，哈利路亚，恩主降生，我们高声的歌颂他，因为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大恩比天高，比海更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恩主降生，哈利路亚，高歌颂赞，基督甘愿生于世间，他的荣美慈爱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恩主降生，哈利路亚，高歌颂赞，基督甘愿生于世间，他的荣美慈爱永远不改变，神大恩比天高，比海更深，爱我愿为我牺牲，神大恩比要总感谢，主恩充满世界，主大恩比天比海更深，神的恩只要为我牺牲，神大恩比心感谢，主 恩充满世界。
回到前一张 slide， 前一张 slide。
恩主降生，阿门，路亚，高歌颂赞。基督甘愿生于世间，他的柔美慈爱永远不改变，神大恩比天高，比海更深，荣耀的愿我牺牲，神大恩主恩充满世界，神大比天更深，我牺牲恩大的天，主恩充满世界。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才有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主的受死受难，我们不得不想到耶稣来为我们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我们充满感谢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收杯的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来接受神的祝福，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祷告，也求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在这世代的人。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就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感谢主的同在。虽然有许多外在的一些的干扰，但是主你自己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主也透过饼杯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神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为我们来到世间，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主，今天在这个世代，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继续在你面前过你要我们所过的生活，行你要我们所行的事，完成神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托付。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交通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